北约集体挺川普，泽连斯基着住件西装成了焦点，太子回归，反习政治老人传一句暗语，国台办不支持大罢免，陆委会夹翻转头，这个是台湾内政，泰国政府风向变，转身对付中共。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25号，川普在荷兰海牙参加北约领导人峰会期间召开新闻会，除了川普美基轮爆红之外，北约大幅增加防御开支，而最受关注的就是泽连斯基着了套西装。北约峰会上，秘书长吕特生动地描述了川普对中东危机的处理方式，他说老巴川普帮助解决了中东危机。稍微早一点的时候，川普对媒体发表讲话中，他将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战斗比作是细路仔之间的吵架打交。川普说他们打了一场大仗，就好像两个细路在校园里面打交一样，你知道他们打得非常之犀利啊，你根本阻止不到他们，被他们打个两三分钟，然后就很容易制止的了。川普讲完这句话，吕特就笑着做了个补充，然后老巴有时不得不用啲粗口才令到他们停低。川普果断决策，向伊朗三个地方的地下核设施掟低了重达15吨的钻地弹，非常成功精准地摧毁了伊朗几十年来的核武发展，连川普本人都为这件事骄傲。川普讲给记者知，他说下个礼拜会同伊朗进行会谈，并可能会签署一份协议。他亦指出，我们先不理美伊之间是不是会达成协议，确实已经没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美国的这次袭击已经废了伊朗的核设施，这个真正做到了以实力换和平，也更加强了北约增强国防军费的决心。路透社报道，北约在发表的5点声明中，支持在2035年之前提供国防开支到占国内生产毛额 GDP 5%，以回应川普的要求。英国政府24号亦宣布，将会向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买12架 F-35A 隐形战斗机，它具备的搭载战术核武的能力，这个标志着英国在冷战结束以来对核威慑体系的最大规模升级。资深媒体人李牧阳表示，北约大规模的增加军费，除了应对中东危机和现在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之外，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潜在威胁，就是最大的邪恶轴心国中共。中共才是邪恶的总根源，这一点现在北约已经意识到了。当年组建北约，组建这个强大的军事联盟，就是为了防止单一国家被孤立击破，成员国要以集体防御来保护西欧和北美成员国的安全，当时是针对苏联。但是现在俄罗斯的真实情况已经暴露出来了，已经对北约构不成威胁，因此北约已经将中共当成了最大的敌人。吕特25号对记者表示，中共正在进行大规模军事扩张，武力犯台的可能性日益增大。吕特指出，过去世界10大国防企业当中没有中共国的公司，但是现在已经有3到5家中共企业逼了入前10名。吕特表示，中共扩军行动的背后是他的防务产业能力快速扩张。另外，川普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北约峰会场边和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双方讨论如何实现停火和真正和平，以及武器采购、制裁俄国等问题。这场50分钟的会谈之后，川普在记者会上透露，考虑提供乌克兰更多爱国者导弹，并且强调普京必须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一改先前在白宫会晤时的军装造型，着上了深色西装出席这次北约盛会。川普说，他今天着得真是正式了，外界普遍认为是对川普的尊重。时评人江峰表示，泽连斯基曾经在白宫公开表示，等战争结束之后他才会着上西装。这次他的着装变化不单止是外表的改变，而是一次重要的战争叙事转向信号。乌克兰已经察觉到 在川普宣布暂停对伊朗的进一步打击之后，乌克兰战场亦即将迎来暂停。的确，在泽连斯基着上西装的同一日，川普突如其来地宣布了这个决定，表面上看是避免战争升级，但实际上就是在这为下一盘棋铺路，打算换个牌台以解决乌克兰问题，将北约的战斗力转移到伊朗。因此，泽连斯基的西装象征着乌克兰战场的关键转折。江峰认为，在当前高通胀及国际孤立的环境下，俄罗斯急需找到出路。欧洲发现被中共联合俄罗斯，欧洲会面临很大的麻烦，因此分化俄中，这个促使新的地缘现实主义交易浮出水面。它的底层逻辑是透过区域性妥协换取俄罗斯从中共身边撤一步，而另一个重要角色正在潜移默化地走上国际舞台。近期白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马伦丁·雷巴科夫在出席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和美国总统特使海洛格会晤时向记者透露，四年来我们一直定期和美国国务院领导层进行磋商，这些会晤在华盛顿举行，访问期间我们还会讨论双边议程和地区问题，当然还有乌克兰冲突。江峰表示，这个代表卢卡申科现在正在被美国拉出中俄轴心，作为抗衡俄罗斯倾向中共的筹码。白俄罗斯一旦软化，波兰、乌克兰、莫尔多瓦的东欧防线就稳定了一半。美国的目标是令俄罗斯不再联中，成为中立的退场国，这个将重构地缘格局，令伊朗受挫，令中共变得孤立无援，难以自我支撑。乌克兰将成为可控的缓冲区，美欧将重新掌握主导权，真正的焦点是北京而不是基辅。福尔多被炸，伊朗政权内斗和俄罗斯沉默，都是战略火力向中东和印太转移的迹象。泽连斯基穿着件西装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进行一场体面的退场。美国的策略是暂停以待重启，真正的围剿目标是中共，下一场颜色革命可能在北京一带一路的走廊上边静鸡鸡地降临。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6月18号到23号去新疆考察，引发关注。前文汇报记者姜维平指出，这次出行不单止敏感时机不寻常，更是因为新疆主政者是习近平亲信马兴瑞，而武维华则被视为胡春华的系，背后或隐含监察牵制马兴瑞之意。他认为这个举动是胡温系统在释放习即将下台、胡春华将回归高位的信号。胡春华原先是胡锦涛钦点的接班人，在二十大被踢出政治局之后沉寂一时，但去年三中全会之后逐渐高调复出，包括三中全会期间坐在习近平身边，代习出席重都国际论坛、率团访菲，以及6月23号主持政协会议，都是他重新活着的重要指标。尤其这次政协会议，副总理何立峰和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都到场，进一步彰显他地位回升。现在看来，胡春华已经不再是完全受制于习近平，之前首次主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会议被视为强烈信号，其回归高位正在铺垫中。同时，胡春华阵营人马金善民亦获得要职，出任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金曾经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而他的上级尹德明两度担任胡春华属下，初时是由吕克强提拔，背景清晰可见。综合多方迹象，胡春华势力明显异动，或为未来权力重组做打算。北京高层斗争激烈，各派势力正在重新排兵布阵，政局走向值得高度关注。尤其习近平上台以来，乱政搞得内外交困，现在中国经济到了陷入停滞，特别是房地产死咕咕，人民失业严重，消费不景气，党内和民间批评不断。与此同时，各派是放风消息不断地出来， 早前传出北京五月曾经举行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围绕住是不是废习，四中全会将变成对习近平的追责大会，网络起势咁传各种高层讲话，仲有习下汪上总体预案等等。独立评论人杜正六月二十六号在台湾上报撰文表示，每年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之前，海外网上都是政治传言不断，今年新一轮传言又同习近平大权是不是稳固有关，并且同可能在秋天召开的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挂钩。杜正最新获得两个独立消息源传出的消息指，北京一位颇有知名度的反习政治老人传来一句话，大意是要大家静静地等一下，秋天有变，到十月可见眉目。另一位是已故的退休高级军官的仔，他说最近北京官场一直很异常，但不便多讲。这两句话就好像政治暗语，和近期的种种传言有所呼应。最近中共出台最新禁酒令，下令公务机关、国企和事业单位全面禁酒，各地层层加码整肃饭局，网传体制内三人以上聚餐就要处罚。结果不单止官场怨声载道，餐饮业界亦都因为餐饮客流量大幅下降而喊苦喊佛。有观点认为，当局整治饭局容易在政治上，而不是以经济为重，否则不会明知影响餐饮业亦发布全面禁酒令。这个更加讲明现在是政治敏感期，各派在博弈，当局整治饭局实际上是为下半年的四中全会清场。另有消息披露，在一些战区，有思想的基层军官和士兵在等待机会，准备效仿武昌起义，正等待两个时机举事。杜正表示，这个是年初得到的信息，现在国内政局发生了变化，包括中共高层的权力格局可能也都在调整，不清楚军内人士起义的决心以及计划有没有变化，希望军人们应该清醒，只要还是中共保守这种共产意识形态，不理是谁上台，中国还是在红色劫难当中。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台湾由公民团体推动的大罢免即将迈入投票的第三阶段，将在7月26号举办包含24席国民党和新竹市长高虹安的罢免投票活动。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25号在国台办例行记者会中，怒批赖清德透过演讲重弹台独旧调，进一步撕裂台湾社会，并公开呼吁台湾民众不要支持大罢免。对此，台湾陆委会副主任梁运杰26号表示，台湾的自由排名度在自由之家的最新报告里面是亚洲第二名，仅次于日本。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民主指数，台湾是排名第八，是西方以外国家最高的名次，所以台湾没什么绿色独裁、邪恶政治。梁文杰提到，对岸对于台湾这个大罢免很重视、很关心，但是陆委会要再一次提醒，罢免或不罢免，哪个该罢免、哪个不该罢免，这个是台湾人民自己的决定，这个是台湾的内政，中共不要干涉。有网友表示，最强的罢免催票机中共登场，传说中的猪队友中共出现了，共产党支持的人不罢免可以吗？还说不是共匪，这个证明罢免亲共立委是正确的事，越是说不要罢免，我就越是要投罢免的票。还有网友开玩笑表示，多谢共产党的发声，台湾一定会罢免了亲共蓝白，多谢习先生的帮我，罢团一定会更加努力，不会被你失望，罢到有感。根据中央社报道，反共护台志工联盟26号上午举行护国大巡游活动宣布记者会，联电创办人曹兴诚、政治工作者周立谦及多位联盟发言人出席，并 并宣布全台31个霸团将举行护国大巡游，7月4号将在花莲召集出发绕台，7月19号回到立法院所在的北市青岛东路，到时巡游将以一台大 LED 卡车、小宣传车扫荡及市区徒步同时进行，并全程网络直播，每日的巡游路线将在下礼拜公布，另将透过大霸变大成功的官方 LINE 账号提供即时资讯，亦可以查到相关国民党立委的资讯。曹兴诚表示，若果不是国民党团总召傅坤基和中共政协主席王沪宁会面，回台湾后在这里违宪乱政，相信不会有这么多的公民站出来保卫国家。中共国台办还公然警告不要大罢免，代表国民党是和共产党走在一起，若果不将国民党立委从国会清除，他们将会将台湾带向香港。曹兴诚指出，罢免进入第三阶段，已经不是规避南独对立的时刻，希望赖总统能站出来和霸团合体造势。民进党身为执政党的责任就是将国家执政权拿回来，如果立法院在中共手里边还企图顺利执政就是幻想。针对曹兴诚呼吁，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吴思瑶表示，赖总统兼任民进党主席，已经以党主席的身份清楚下达指令，要求党中央配合霸团，协助大罢免迈向成功的最后一里路，亦要求党中央乃至于各地党公职协力，这个亦是赖总统的作为及立场。吴思瑶说明，民进党认同这个并非政党对立，更是国家生存与否及民主防御。赖总统近期发表的团结国家十讲，即是从相同角度诉诸民主防御及守护国家的重要性，这个亦是赖总统在做的事。谈及赖总统最后是不是会参与霸团或党部所举办的活动，吴思瑶表示，他尊重总统的决定，但赖总统若果能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在最后时刻出席相关造势活动，这个是合适的，因为这个是守护民主的关键战役，因此他尊重总统、霸团及党部的规划。26号，泰国总理佩通坦亲自南下沙饺府，在阿兰院主持会议，针对泰柬边境关口封锁造成的跨境物流受阻、农产品滞销和走私诈骗活动等问题，和官方、内政部、地方首长及多部门共同讨论对策。沙饺府执政官员柏林亚在会中正式建议，终止一切对柬无偿援助，仅是保留人道支援，取消泰柬建交75周年庆祝活动，重新审查农产品进口配额和通关安排，并暂缓兴建通往柬埔寨的新友谊桥梁，需要重启评估。分析认为，这些建议不只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具备明确的外交制衡信号。而佩通坦的回应亦不再躲闪，佩通坦表示，这些建议我非常认同，下放地方权力就是因为你们最了解在地问题，我会尽快给内阁成员加强南下巡视，我亦会跟进这些提案。时评人泰巴在他的专访中表示，看明这场会议就看明泰国的转变，长期以来泰国对柬埔寨一直采取睁只眼闭只眼的温和策略，被中资在边境不断扩张，放任诈骗园区野蛮生长，甚至在中方操作下和洪家政权进行多项象征性友好活动。同一日，柬埔寨参议院议长洪森亲自视察前线部队，大阵仗调兵遣将，公开展示新式武器，还动员全国进行全民捐粮、捐钱、捐资源的政治动员，声称这个是防御泰国军队侵犯国土。泰巴表示，洪家政权这种将内宣当外交的做法，除了满足自身政权安全焦虑，实际上已经令到边境居民首当其冲。现在泰国完全不吃这一套，还清楚掌握贸易、物流、外交和供应链的上风。现在手里边有牌的不是红心，是泰国。 只要泰国政府愿意清醒一啲，硬起身一啲，就能够对内守住主权与社会秩序，对外划清红线，俾洪家知道边度唔能够碰，向国际展示民主国家亦有维护国家利益嘅决心。近日，泰国总理府办公室副发言人萨西卡透露，美国国务院在2025年6月9号更新对外发布的全球旅游警示，将泰国整体评级上调至第一级 Level 1，即最安全的旅游级别，同日本、澳洲、加拿大和新加坡等热门目的地并列。这一最新评估意味着赴泰旅游的游客可以放心安排行程。不过，泰国南部的部分府域仍维持第二级，提高警觉 Level 2 Exercise Increased Caution 警示级别，具体包括雅拉府、北大连府、陶公府以及宋卡府。这些地区近年来仍偶有和分离主义组织相关的安全事件和暴力冲突发生，因此美国政府提醒游客前往上述地区时应特别小心。萨西卡提及上述评级称，这个体现了泰国整体安全环境的改善及政府在维持国内治安方面的努力成果，同时有助于进一步提振外国游客对泰国的信心。外界认为这条新闻能够透露出蛛丝马迹，美国老大哥出手，现时政府若果能够借势慢慢返回正轨，亦算是好的发展。有网友表示，看来泰国执政党是打算要转向了。泰巴认为，现在为泰党很多动作看起身是和之前只是亲共的作为不是那么一样。这次的沙饺会议可能是泰国对柬政策的转折点，但他能不能够从强硬语言变成持续施压配套完整的外交手段，我们还要继续观察。只是可以确定的是，泰国终于开始打算动用实力了，对抗柬埔寨还有他的大哥中共了。
希望之星9月推出两条精品小团日本线路，带你体验地道美食、温泉文化和历史风光。第一个是9月7号到13号北海道深度之旅。北海道是日本最北的岛屿，以壮丽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四季变化、美食和温泉文化著称。第二个就是9月24号到30号关东关西文化之旅，行程包括东京、富士山、箱根、京都、奈良和大阪，每一站都非常经典。参加希望之星之旅的郭先生表示，导游非常好，再开新的线路一定会参加。我们的安排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黄石公园、大峡谷和你美东赏枫叶，还可以为你度身订造独特的旅游体验。欢迎致电北美热线电话加号1-855-955-5227。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